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，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。
每周辅导教室，上课了。
是的，进入这个栏目的时候呢，素琴也盼望收音机旁边的你能够预备纸跟笔，因为我们每一次上课之前呢，我们都会把这个讨论题目在这里报告一遍，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把第七单元的四个讨论的题目先把它记下来。第一题，什么是友谊？真正的友谊有什么特质？第一题，什么是友谊？真正的友谊有什么特质？第二题，请分享友谊在你生命当中的重要性。请分享友谊在你生命当中的重要性。第三，有什么原因导致人不能够建立良好的友谊呢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不能够建立良好的友谊呢？第四题，如何的建立良好的友谊？如何的建立良好的友谊？这四个题目，听众朋友，你听完这个单元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所听完的这个内容呢，借助这个四个题目回答这些问题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问题呢记到我们良友电台。凡是参与这个回答问题的听众朋友，我们都会为您赠送一本有关辅导方面的小书册。如果你刚才没有听清楚，你又能够上网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在网上呢都会把这四题放在网上，你可以随时到网上去把这个题目写下来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关于友谊，那在这一堂课里呢，我素琴会跟听众朋友继续的探讨友谊的特征。我们讲到友谊的意义跟重要性，友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，因为人如果没有了友谊，我们的生活呢就失去了光彩。有一位学者达尔文，他也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谈到名声、荣誉、快乐、财富这些东西呢，如果同友谊相比的话，他们都是尘土。由此可见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友谊的建立。因为我们人呢是属于群体性的，人是不能够孤独的一个人生活。只是人要得到真正的友谊呢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真正的友谊不能够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，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你需要友谊的话，你对别人好，等你不需要友谊的时候，你就对人表现得冷漠，那这样的友谊是不可以拥有的。那真正的友谊呢，是绝对不能够从个人的私利出发。也有人形容说，青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呢，是最让人留恋，因为这个时代是人最纯洁、最真诚、最无私的时代。那真正的友谊必须要忠实、要真诚。既然大家都做了朋友，就要彼此的信任。要彼此的信任的话，就要诚恳老实，不能够虚情假意。在平时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或许不能够发觉友谊的珍贵，但是当你一旦遇上困难的时候呢，朋友所伸出的友谊之手呢，我们就能够从友谊当中得到帮助。我们人一生当中会接触很多的人，在这些人际交往的里面呢，朋友的程度也因着不同环境跟不同因素而产生。也就是说，朋友的种类是很多。我们常常听见有点头之友、泛泛之友，那这个形容呢，就讲到朋友的这个交往程度的深跟浅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听到朋友的一些另外的一些形容，比如说忘年之友、莫逆之友、 生死之友、艰难之友、患难之交等等，这些对友谊的形容程度上呢是比较深入，关系呢是比较亲密的。我们不能够要求所有的朋友都是患难之友、生死之交，因为朋友的关系的建立是互动性的，是双方都要用心去建立跟培养，不能够单单靠一方就可以建立成功跟培养好的友谊。在实际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确实会面对不同程度的友谊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。我们总不能够要求每一段的友情都是深交而亲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听众朋友，你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能够列出一些朋友的名单，你觉得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？在你的朋友里面，哪一些朋友是很亲密的朋友，哪一些朋友就是普通的朋友呢？朋友的多少也反映出你的性格跟人相处的关系。在今天这一堂课里呢，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有关友谊的特征。因为当我们明白友谊的特征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建立友谊。就如刚才我所说的，朋友有不同的种类跟程度。那以下呢，就让我跟你一块儿在这里去分享，介绍一些不同程度的友谊。第一种友谊是，普通的朋友，我们又称为泛泛之友。泛泛之友呢，就是指到一般性的朋友，大家有交往，关系呢也不错，但是彼此的交情呢却是不深入的。这些不深入但是也不错的关系呢，可以在我们的同事啊、同学或者是邻居当中找到。泛泛之交的关系呢，是在以下的一些情况当中建立起来的。比如说大家偶尔的联系，这种关系呢不算是亲密，不像一家人天天的一块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情况，那他们呢会偶尔的见面或者是联系。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同事或者是同学是天天的见面，但是这种关系呢也可以算在泛泛之交里面，因为这种关系只停留在表面的接触跟认识。另外呢还有一个共同点，这些朋友之间的共同点就是大家有一样的兴趣，因着一些共同的兴趣而接触，或者是一起参与一些共同的活动，一起做一些事情，但是呢都是只有简单表面上面的交流，为着表面的共同点而接触交流。还有一方面的特点，就是知道对方的一些成就、能力、性格特点。虽然人跟人之间的交往，但是若不愿意去建立深入的关系的话，就只能够停留在对人有外在的认识，也能够掌握到对方的一些个人性的基本的资料跟特点，但是呢，却不能够深入的认识对方，表面的很肤浅的知道对方的一些情况。泛泛之交的一些特征呢，也包括了关心个人的问题。这样的友情呢，是因为人只停留在个人自己方面，根本没有打算用心去了解别人的需要，也不想用心的去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但是呢，也不想失去跟人的交往。因此当大家都不会特别的花时间去为友谊做深层次的发展，那这样的时候呢，他们的友谊只建立在表面上。还有一个特征，那就是不轻易的表露感情。因为建立泛泛之交的人从没有想过要发展深层次的友谊，也不想建立亲密的关系， 所以呢，他们不会向人分享自己的需要，也没有跟人有感情上面的交流。对于别人，他们也不想知道别人的情况跟需要。人跟人感情的交流是需要双方面的互动，只要有一方不愿意交流，感情的交流都同样的受到限制。在前面我们提到过，这几点呢，都是泛泛之交的一些特征。我们提过，真正的友谊的建立是不能够建基于功利跟实用主义之上，也是要用心去跟人交流，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友谊。用心去建立的关系跟友谊，能够让人为着朋友的缘故呢，甘心情愿地去尽上义务，也毫无怨言地为朋友做出贡献。这是普通的朋友一般的友谊。第二呢，我们要看的就是亲密的朋友。莫逆之交，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没有，逆的意思呢就是抵触。莫逆之交指的就是没有抵触，感情深厚，情投意合的朋友。唐朝著名的诗人刘宗远跟刘禹锡就是这样的好朋友，他们在同一年考上了功名，进入官场，但是也一同经历了官场的争斗。在刘宗远死了以后呢，刘禹锡他努力地整理刘宗远的写作作品，并且筹集了资金，把朋友的作品呢印了出来。他们两个人建立的这种友谊呢，就是莫逆之交的关系。友谊不单单是要彼此的忠诚，而且呢，更要经得起考验。友谊也不是光在口头上面的一个承诺，而且也需要有实际行动去互相的帮助。除了有莫逆之交这个形容词，其他如金兰之交、忘年之交，这些友谊的关系的层次呢，比泛泛之交深很多。以下呢，我就把它的特征呢也介绍一下。第一，它的特征就是经常的联系。莫逆之交的关系是亲密的，要建立亲密的朋友的关系呢，必须要经常的见面交流，互相的认识跟了解。经常联系是彼此沟通跟认识必须的一个管道。第二个特征呢，就是分享彼此的兴趣，一起做一些事情。这一点跟泛泛之交的友谊特点是相同，都是基于共同点的一些接触来建立彼此的关系。不过呢，泛泛之交的友谊呢，只是在共同目标上努力去达到这个结果，而莫逆之交呢，却是进深一步去分享彼此共同的兴趣，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第三个特征呢，就是熟悉对方的优点跟缺点。朋友是要能够清楚认识跟明白对方的需要，在需要赞赏的时候给对方鼓励跟欣赏，在对方需要责备的时候也能够用心的去指出对方的弱点，提醒对方的问题。无论好或者是坏，都要尝试用心去认识朋友的情况。友谊不是只能够在表面交往的关系上。第四个特征，就是在遇到试炼跟悲伤的时候彼此安慰。刚才我们提到朋友之间能够分享，这是朋友之间相互建立关系的一个成果。 莫逆之交的友谊呢，是无论自己或者是朋友在遇到困难或者试炼的时候，可以互相的扶持、安慰跟鼓励。就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那里说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。第五个特征就是愿意让对方了解自己的弱点。真正的友谊是可以让自己的弱点能够暴露在朋友的面前而不害怕，因为莫逆之交的朋友是自己信得过的朋友，不单是能信得过，而且也能够相信对方不会对自己有任何不好的动机或者是陷害自己，所以自己就放心的敢在朋友的面前表达自己的软弱。这种敢于暴露自己弱点的情况，是因为对朋友有绝对的信任。第六个特征就是承担有限的责任。莫逆之交这种友谊是属于深层次的关系，也是属于亲密的关系，因此能够在责任方面有承担的心。不过这种承担呢，也有程度上面的限制，是有限的责任上面的承担。亲密的朋友相比普通的朋友，关系层次跟程度上都很明显的有所不同，要建立起来的话，就必须要大家愿意付出时间、精神跟心力才能够建立得好。亲密的关系是要彼此同心、一起配合才能够有一个亲密的友谊。阿莫斯书旧约圣经阿莫斯书第三章第三节那里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够同行呢？这是我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普通的朋友跟亲密的朋友的分别。
好的坏的你的我的，在你面前不啰嗦，还有什么说不出口，八卦讲起难听动听，有话想说不保留，别在心中摇头一头，事业爱情有我有你，研究一番更有心头，相识不用满天下，只要有相知如你，分享分担都足够，你还真够朋友，总是站在我左右，世界细心研究，只要朋友不迁就，我们趣味相投，需要理由不需要应酬，只要有要求一定会出手，你还真够朋友，总是站在我左右，如果要做朋友就要做一生朋友，我们趣味相投，缘分不需要理由，
不是爱人却天长地久，我感同你身受，
你还真够朋友，总是站在我左右，世界细心研究，只要朋友不迁就，我们趣味相投，缘分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应酬，只要有要求一定会出手，你还真够朋友，总是站在我左右，如果要做朋友就要做一生朋友，我们趣味相投，缘分不需要理由，
不是爱人却天长地久，我感同你身受，又夫复何求，yeah, yeah.
前面我们讲过普通的朋友、亲密的朋友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生死之交的朋友。《三国演义》里面的刘备、关羽跟张飞在桃园结义，他们三个人呢，从结义以后就患难与共，成为生死之交的经典的例子。生死之交的友谊呢，包含着更深层次的爱的关系，那它呢，又有哪一些特征呢？第一，它的特征就是承诺互相为对方留出珍贵的时间而共同的相处。这种朋友的关系呢，不是偶尔的联系或者是经常的联系，而是要求无论有多么的忙碌，大家都要抽出时间来相聚，去建立友谊。这个承诺对今天忙碌生活的我们来说，真的不是一个容易做出来的承诺。第二个特征呢，就是有共同的价值观跟生活的目标，能够把关系建立在生死不怕的地步。相信这样的友情跟关系，都因着大家有相同的人生价值观跟生活的态度，所以才能够这样做。唯有大家有相同的心智，才能够同生，也能够同死。第三个特征呢，就是直率地帮助对方改正缺点。朋友程度已经达到生死之交的关系的时候呢，相信彼此相处的这个过程也没有任何不可以提到的问题。既然能够这样没有拦阻的相处，就能够很坦率地指出对方的缺点，提醒对方如何改正，这才是真正的生死之交的友谊。能够帮助对方改正，也是友谊最大最有意义的果效。第四个特征呢，就是为对方的名誉辩护。生死之交的友谊是听见朋友受人毁谤的时候，可以为朋友出头，为朋友辩护，让朋友的名声不至于因此而受到损害。第五个特征就是愿意透明化，不向对方隐瞒任何的事情。朋友之间贵在坦诚，更何况是生死之交这种置生命与度外的关系，岂不更要彼此坦诚地对待吗？在彼此交换意见的时候，不能够当面讲一套，背后又是另外一套，不能够遮掩，不能够虚假，彼此忠诚更是要经得起考验。第六个特征呢，就是愿意为对方献出牺牲的爱。生死之交的友谊就是亲密到愿意为朋友献上生命，不单是愿意为对方献上自己的生命，无论为对方做什么事情，自己都愿意。在这里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一幅画，这一幅图画呢，就画了一幅祷告的手。这个祷告的手的背后的故事，是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宝贵。话说，两个很好的朋友杜雷尔跟景斯坦是两个很有潜质的艺术家，同时呢，也是一对好朋友。他们两个都是很有天才的，只是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要练习画画，因为当时他们很贫穷，没有能力进入艺术学院学习，所以呢，他们只好白天工作，晚上呢练画。但是这样做的话，大大的影响他们的进步，所以呢，两个人就商量，想出来了一个办法，就是说，他们两个人，其中一个人呢，白天就是整天的去工作，两个人当中，平时是白天工作，晚上画画，现在呢，就是由其中一个人完全负责工作来赚钱， 去支持另外一个朋友专心的来学画画。那两个人怎么样做决定呢？就是抽签。金斯坦呢被选上全世界工作，而他的朋友独雷尔呢就进入了艺术学校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独雷尔学有所成，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名声。那他呢就打算叫金斯坦停止工作，专心的来学画画。但是当独雷尔想跟金斯坦这样表达的时候，他却发现他的好朋友的手呢已经不能够再画画了。金斯坦的双手因为工作过劳已经非常非常的粗糙扭曲。为了朋友，金斯坦牺牲了自己的艺术的前程，努力的工作赚钱，但是他却没有半点埋怨和不满的心。有一天，独雷尔回家看到金斯坦的房门没有关上，金斯坦他正跪在床前，双手合在那里，在那里做祷告。独雷尔这个好朋友看到金斯坦在那里祷告的那双手的时候，他就把它画了出来。金斯坦手并不美丽，但是却充满了一份爱的友谊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让我们看到生死之交的友谊就是这样，愿意为朋友牺牲而不计较代价，当中包括了对朋友的那种爱的关系。我自己看了这一个故事以后，深深的也受到感动。听众朋友，朋友的不同的程度显出友谊的特征。事实上，我们信耶稣的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从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，也可以看见主耶稣他的友谊关系的模式。这个呢，从耶稣的友谊关系上面的模式，也能够分为普通的朋友、亲密的朋友跟生死与共的三种程度的朋友。我们先来看看耶稣的普通的朋友。当耶稣出来传道，他接触了不少的罪人，包括了税吏。耶稣不单单赦免罪人跟税吏的罪，更愿意去到税吏跟罪人的家里面做客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四节那里记载着说，人子来也吃也喝，你们说他是贪嗜好酒的人，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。耶稣他确实的建立跟罪人的友谊，这些罪人因为悔改而且都成了耶稣的朋友。这种朋友的程度是属于普通朋友的层面。第二，耶稣的亲密的朋友又有哪一些呢？我们看到耶稣他呼召了十二个门徒，这些门徒当中除了卖主的犹大，其他都是跟主建立了亲密的关系。当耶稣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教导门徒的时候，就指出他跟门徒的亲密关系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那里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是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在这里主耶稣指出自己会把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这一班的朋友。相比路加福音所说的税吏跟罪人的朋友，门徒这一班被称为主耶稣的朋友，更是听到主耶稣把天父的话能够从耶稣那里得到神所要讲的话。由此可知道朋友程度是比较亲密的，耶稣是可以进一步的跟所呼召的门徒分享内心的一些感受。第三方面，生死与共的朋友。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三节讲到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，三个门徒分别是彼得、 雅各跟约翰，他们一起跟随主，显出他们跟主耶稣生死与共的亲密关系。这三个门徒也可以算是主耶稣生死之交。在主耶稣面临十字架的那一刻，竟然跟耶稣在一起的。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17章第一节那里说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。由此可见，彼得、雅各跟约翰跟主耶稣的关系相比其他的门徒来说是比较亲密的，甚至可以说是生死与共的亲密。听众朋友，从耶稣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，耶稣他也有不同的友谊，普通的朋友，亲密的朋友，生死与共的朋友。是的，在你跟我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也是有这些朋友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，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，你是否也拥有不同程度的朋友或者是友谊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，朋友是需要用心去建立跟维系的。能够得到友谊，我相信你的生活就会增添色彩，而且你也不会感到孤单。真诚亲密的朋友能够分享你的喜乐，同样的也能够分担你的忧伤。但愿今天这个课程的内容能够帮助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听众朋友，特别是那一些比较孤单吧，或者说是没有朋友的我们的听众，希望从今天的节目的内容里面你能够得到一些启发。我再次的强调，你要拥有真正跟你一块儿去分享跟分担你的生活的朋友的话，你必须要用心去建立跟维系，多一点的去关心，而不是等着别人来关心你。如果你在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，那我真的是要为你感恩。如果你说我的朋友都是一般的、普通的，或者说最多就是亲密的，没有生死之交的这样的朋友的话，我也鼓励你，鼓励你能够踏出你的脚步来，能够多一点的去为对方着想，多一点的用心跟对方交往。最后呢，我也想把一位最好的朋友介绍给你，我相信你已经知道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如果收音机旁边的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话，希望你能够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，他是你最知心最好的朋友，而且他的友谊，他爱你的那一颗心是永远永远不会改变的。听完了今天这一堂课，如果在这堂课里面你有一些感受，或者是想分享一些你内心里面的话的时候，我鼓励你写信跟我们交流。